还有一个工作计划，每天要看到哪一页。OK， 好，那我想你应该在工作上也会有一个认真的表现吧。
他是在做《航海王》的这个文本研究，是不是？
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点，就是我是说《海贼王》，然后亨利是说《航海王》欸。哎 ，OMG，
这是 generation gap，sorry。
就是天哪，就从这种小地方发现的，
你还把它点出来，
我还把它点出来，
无所谓啦，
我好不会看脸色，
反正我是高年级实习生啦，
一直讲，然后就是安海瑟薇，到底要 Q 几次？
之前没有在科技节讲过这个。
欢迎来到哎、欸，你现在有空吗？我是 Sammy。
哦，我是 Joe。
Hello， 什么意思？
刚刚忙着确认设备。Hello， 大家好。
好的，好。那还记得我在前几集的时候，其实有跟大家分享到说，我自己在做企划的灵感来源，其实是从身边的亲朋好友的经验当中想到的。嗯，然后我记得应该是六月多的时候，然后我身边有蛮多人都是为了做履历，然后感到很焦头烂额，就是整个就是焦躁到爆，然后包括我自己。对，然后因为我那个时候好像也在忙着找实习吧，嗯，然后那个时候也上网找到很多资料，是说要怎么写履历才可以就是吸引到面试官的第一眼。对，那我觉得有一个讨论是我觉得很有趣的，就是他有个讨论是说不到三个月的工作不能放在履历上。对，那我想问一下 Joe， 你有没有听过就是这个讨论的话题？
嗯，其实还蛮常听到的诶，而且之前也有收过听众跟我们留言说，就是他可能有好几个就都是在尝试阶段的工作，可能每个都是两三个月，然后可能连续两三个，就可能那一年运气比较不好。
什么意思？
总之就是他如果那三个他都不放的话，他就等于他可能是有六到八个月至少的空窗期。嗯，然后他就会很好奇说，那这样子到底求职的时候会不会是很大的一个伤害。嗯，所以呢，今天我们这一集就是想要来讨论说，到底年资要多少才能放上履历？那如果很少，但是其实你觉得那段时间你学习到很多的话，那你怎么样在履历上面呈现比较好等等。那我们今天呢就邀请到 Cake Resume 的伙伴 Henry 还有 Justin 来跟我们聊聊。 Hello 两位。
Hello 大家好，我是 Justin。
Hello， 我是 Henry， 然后我是职涯探险的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
好，
趁机打节目。
对，就是我今天就是刚刚才跟大家说，就是 Henry 今天要来录节目，让我有点小紧张。对，
怎么会紧张呢？有我在就是很欢乐的地方啊。
好，那我就是期待就两位今天的表现咯。
我有感觉到 Henry 非常兴奋，他可以跟大家分享他是另外一个节目的主持人这件事情。你刚刚真的是就是你的字都已经蹦在你的脸旁边，你知道吗？
喜上眉梢，喜形于色。
那 Justin 呢，你要不要跟我们听众分享一下你在 Cake Resume 里面负责什么？
我在 Cake Resume 里面负责 Hey Hunting 的服务，然后就是帮忙找人吧，就算大风吹的游戏主持人吧。
对，那今天会邀请到 Justin 跟 Henry， 就是因为他们一个人是本身在做猎头，过去又有 HR 的经验，然后 Henry 本人是有蛮多的工作经历，所以请他们来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也算是蛮适合的。
好，那我一开始想要先问我们两位专家，就是你们觉得履历真的是以诚实为上策吗？
谁先讲？我先讲好了。
好，那请 Henry 先讲。
我觉得呢，要看你怎么样包装这件事情，因为毕竟我的现在的工作是行销嘛，其实所有的事情都会有一体两面。那你所谓的诚实到底是部分的事实还是全部的事实呢？这个其实有一些可以操作的技巧在其中，但我个人是觉得只要在面试的过程大方向上你有一个可以替自己自圆其说，而且听起来感觉非常合理的理由的话，都是一个蛮好的解释。
我想听部分事实的举例。
部分事实，比如说你可能因为我们刚才的主题在讲三个月之后就离开嘛，那你真正离开的原因可能有五种原因，但是有三种可以是比较冠冕堂皇的，那你就讲这三种。好比说，我觉得目前的我跟公司的方向比较不 match， 那我觉得就是因为比较早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当然也不要浪费彼此的时间。那这样子的话听起来感觉就好像也蛮合理的。
那 Justin 呢？
我自己觉得如果是三个月以内啊，其实要写也是应该就是 我希望是诚实的说啦，嗯嗯，但反而是想要跟就是面试官们说一下，就是这谁的一生中没遇到几个渣男呢？如果你真的发现了，那就赶快离开啊，嗯，如果真的不适合，那各有各的路，对不对？所以不应该是很严格的说，哦，这个人三个月以内就换工作，他一定是不行不行的，嗯嗯嗯，对对对。
就是其实有时候如果他早一点知道自己适不适合，也是就是这是一件好事情啊，就不应该被那个年资或者是那个时间绑住。
如果他就是连续这一年两年都是一直遇到渣男的话，那他可能选工作的，嗯，就是他可能也不知道自己要什么
了。嗯嗯，哦，了解了解。好，那如果假如在面试的时候，然后公司问说那你的离职原因是什么，但是你的离职原因其实是就是听起来是公司会比较不喜欢的，那你们会怎么包装，或者就是你们就是诚实的直接讲？
嗯 ，Sammy， 你会有预设哪一种原因是大家可能比较不喜欢的吗？我觉得你可以直接出考题，然后我来试试看有没有一个更好听的方式来解释它。
哦，你说就是我直接就是当考官这样子
吗？没错，你现在就来考考我。
我有，
好，
我有一个考题，我觉得在这间公司没有发展
啊。
我个人觉得这其实是一件客观事实，可是要怎么样描述才会让它听起来不要那么的锐利。
嗯，了解。我觉得如果先要讲说没有发展性这件事情，还是要先强调一下自己在这间公司的尝试跟努力是什么。那因为它毕竟还是一个磨合的过程，我们不要把它放在一个三个月最终离职的这个结果上面来解释，反而应该是你要把它带回到这三个月你做了什么样子的努力跟尝试，然后你试着在其中去磨合到双方的一个甜蜜区，然后试着去解决问题，但是最后并没有达成共识，所以很遗憾的最后还是选择离开。
哦，所以重点是那个过程。
对啊，因为三个月说实在你要拿出一个非常厉害的结果其实也很难，你不大可能去讲说我三个月做到了非常厉害的结果然后你离开。嗯，其实三个月大部分就是一个事误，然后发现错误然后就离开的一个短暂的经历。
嗯嗯嗯。哦，那 Justin 有没有想要说的？
我觉得你可以把这个过程就是量化了，就是说你做了什么，然后你在这个过程当中因为这个数字还是没有办法达到。
嗯嗯。
那下一个面试你的人他会知道说你前面都经历些什么，对，他比较能够感受到，也比较能够同理的认同。哦，那为什么你会想离开？
哦，所以就其实就虽然有这个问题，但是可以把回答方向更着重在你是怎么解决的，或者是说你有没有尝试过这个方向。哦，嗯，了解了解。
这样好像所有的离职原因都可以套用。欸，
对啊，其实所有的离职原因都可以套用啊。然后我觉得这也要跟你后来要转换的方向是什么也蛮重要的，因为比如说这个工作跟下一个工作，这个三个月的工作跟接下来你要面试这个工作是不是相关产业的，如果不是相关产业的其实更好解释。
嗯嗯，
因为相关产业的反而会更忌讳，就是说诶，那你在可能在其他的竞品的公司同业的公司你做了三个月完了你要来我这边，那你是为什么离开的。其实我觉得同行都会彼此有种相忌的这种心态啦。但如果你今天是转换职能的，转换产业的这种跳换的话，那你就很直接的告诉他说，没有，我就是想要试试看，因为我人生中没有尝试过，但是我尝试了发现我不适合。
嗯嗯，
这是一种我觉得以诚实为上，然后如果我在面试的过程我听到了答案的话，我会觉得可以接受。
嗯嗯嗯。
但我一定会问的就是，那你如何决定要离开的，中间的心路历程是什么？这个问题如果我看到他有一个比较短的履历的话，我一定会追问他这个。
哦，刚刚团里就是讲了一大堆话，就是很值得自己思考。就是我刚刚脑袋一直在动，就是哦，原来就是用这样子的思考方式。
想不到我看起来很玩世不恭，但是其实也是蛮锐利的。
自己讲自己玩世不恭嘛。
我第一次听到有人自己讲自己玩世不恭。
对啊对啊。好，那我想要问一下，就是两位如果是以求职者的角度来看，那如果你们在工作转换的期间中间有空窗期，然后被面试官问到的话，你们会怎么回答？因为我发现就其实网络上蛮多人会蛮在意说，就是自己有这一段几个月的空窗期会蛮不知道怎么讲的。
我觉得空窗期这件事情其实非常合理啊，因为人生不是只有工作嘛。那如果你在这段期间有什么事情想要做的，你也可以跟面试官，就是当他在问他有疑惑的时候，你可以跟他说你去做了什么。我有遇过就是很认真活着去完成他人生清单的人，那他那一年一年半的时间就是空着。 这很值得鼓掌，就是他的、哦、对对对，他就是努力的去完成他的目标，然后接着回头再来想要重新投入职场。对，那如果说都是空白没做什么，那也要考虑想一想他人生到底在干嘛。对啊，
欸，我想问说，哦，不好意思，就是你刚刚提到那个一年还一年半的那一位，就是他在这一年到一年半之间，不知道方不方便透露他做了什么事情。因为其实我好奇的点是，那如果他这一年半都没有工作的话，公司会不会对于他专业技能的可能生疏会有所疑虑？
哦，这是会的哦。对，因为事实上这个人他就是在这段期间里面他做的完全就是自己想做的事，而不是工作相关的事情。
人生清单。
对对对对对对对。那但这就做选择嘛，因为你最后回头到职场上的时候，你自然会被质疑这件事情。
嗯嗯。
对，但这件事情在你去做你想做的事的时候就已经先决定好了，你早就已经知道会面对这件事了。
嗯嗯。
对啊。
所以他当时有怎么样回答吗？或是你们当时有怎么样测试他是不是真的有比较让你们担心的状况之类的？
我最后是专业技能部分，我是问用人主管啊，然后用人主管觉得说他是可以再给他一点时间，让他应该可以熟悉起来。
嗯嗯。
对，最后还是会有选择，对，选择他这样。
嗯嗯嗯。
哦，那亨利呢？
我自己在人生中，其实我有两次裸辞的经验，所以都有空窗期。那第一次刚好是在我离开航空业的时候，那半年呢，我就是利用便宜的机票到处玩。
好失败。
对，那我真的就是去各国旅游，所以我要怎么解释这个空窗期，其实很简单，我就是告诉他我的旅游经验跟为什么我要做这样子的旅游，然后跟我在其中发现了什么事情。然后我第二个裸辞呢，刚好是在今年的时候发生。那我离开之后，其实我生活也安排得很满，我去考了教练照，然后我去参加龙舟的比赛。然后所以其实我是觉得有空窗期其实是对于一个创作者来说是一个找寻灵感跟找自己的过程。
嗯嗯嗯。
光是听到这个答案你就会接受。
我觉得超认同的。
对啊，因为有的时候因为你要产出很多东西的时候其实你就很榨干。那我离开上一份工作的原因也是因为我觉得我没有我的生活，然后我每天都行尸走肉。
有懂。
对，所以我觉得有空窗期其实不是一件坏事。
嗯，
而且你经历过这个空窗期之后你就会更想要赚钱。
嗯，
哦，你说经历过就是比较没有钱的时候就觉得
钱
好重要。
对呀，啊，因为这件事情其实很务实而且很直白，你就可以跟他讲说，对，因为我的钱烧的差不多了，所以我现在很需要工作。
你说就直接跟面试官说就是我需要钱这样子吗？
我觉得讲需要钱在某一些职位上面的面试上不是一件坏事。
哦，对，
比如说像是业务工作的话，你有很明确想要赚钱的动机的话，其实听起来感觉是非常 ambitious， 就是你有野心的。
嗯嗯嗯嗯。可是我们之前有面试过也是行销相关职位的求职者，然后他也是说因为他原本是做接案，然后他委婉的表达说他想要有一个正职工作这样子。
嗯，
但当时因为他没有再多说其他的理由，所以其实会让我们觉得有点疑虑
啊。你是说他会一兼二顾，就是其实自己的接案还在继续做，然后在 in-house 也继续做的意思吗？
对，因为他给我们的感觉就是他的动机就是跟钱有关，所以我们就不太知道他的 commitment 会是怎么样。
嗯，没错。嗯，这个就是要看你当时揭露什么样的资讯跟你怎么表达的了。
嗯嗯嗯。
哦，
刚刚 Henry 说就是创作者需要一些空窗期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 Sammy 这边就是空气凝结。
就是我懂了，
想放假了
吗？
排休假。
幸好今天礼拜五。那我就是从刚刚两位的回答当中我就有想到，就是假如你的空窗期是为了要完成你人生的清单，但其实那跟工作是没有直接关联的，那当然你这个空窗期对你来说是有价值的嘛，但是对于面试官来说他也有可能会看不到对你来说的价值，那这样子要怎么包装好像就蛮重要的。欸，
没错，所以我会比较包装成我的 personality 来销售。
哦，
也就是为什么我会把我的人生过得这么充实，然后再扣连到我的工作或是我要应征的这个工作，我会用这样子的态度来面对这样子的困难或者是挑战。
哦，
比如说我在离开航空业的时候，我是自己一个人背包客去旅游，然后所有的行程其实因为机票你也都不确定机位嘛，所以你要安排行程你都是非常随机的，然后你都是在一个城市你才在订下一个城市的住宿，其实对一般人来说不大可能会这样玩，可是我敢这样玩就表示其实我也蛮乐意冒险或者是乐意去尝试新鲜的事物的，然后去提一些自己去探险啊，然后跟其中的发现啊，你就会发现哎，这个人其实对于生活是有热情的，对，我会利用这样子的方式来间接的销售自己，
就是你的那些经验是可以帮助你的人格特质是更明显的一个方式，
对呀、
你是贾斯汀现在就是表情就是没错没错的那种感觉，
你已经录取了
果然就是专业的面试官嘛。好，那我想要问一下两位，就是假装我们现在就是以面试官或者是以企业的角度，我们来说说看，就是假如你们看到那个求职者他的工作时间几乎都是少于半年的话，你们第一个会有什么样的想法？
我觉得他在如果就是一直都少于半年嘛，那我觉得他会蛮浪费人事成本的。
哦，你说对于一个公司的角度来言的话，
对啊，因为每个人的就是成本最高的时候，就是他刚进公司的时候，就不管要带你啊，
对，
还有一个人来带你，然后又要就是让你上手的时间全部加起来，然后等到你就是成为生产力的时候。我就要讲生产力，对吧？就这个词，对，你成为生产力的时候你就掰了。
哦，对
对啊，
半年搞不好都还不至于是生产力耶。
有一些工作可能半年才刚熟悉环境，但还没有办法真的上手，就是变成即战力，就是非常可以 handle 所有状况的状态。
可是那这样会影响到你对这个人的评价吗？除了你刚刚以就是前 HR 的角度来分析公司，
我现在用那我要用什么角度来看？
就是面试官的角度。
面试官那我觉得他这如果都是半年半年的，那他还剩下什么我想要的吧？就是换句话说，他能不能就成为即战力啊？因为他如果只在我这边待半年，那我这半年怎么样
利用他吗？
榨干他
所以说你会假设他也会只在你这边待半年。
那我就平衡一下这个到底有没有符合我的利益需求。
懂、
好像的确是这样子。
就做好心理准备，他可能你录取他也会只会待半年，那他这半年能够值得那些人事成本。
大部分的时候应该是没有办法啦，但是如果可以的话就对啊，
就给他一个机会试试看，
给他一个机会让他吃超过半年
好，那亨利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一样还是会问这个问题，就会直接问说哎，那你为什么前面的工作都只做半年就离开？可是通常呢，我觉得面试不大可能会直接问到真实的答案，所以我在面试的时候我比较坚巧一点，就是我会让他放下心防就是真的告诉我真的答案。我觉得做半年这件事情你直接去问，你绝对得不到你想要听的答案。最重要的重点应该是要去听他背后发生了什么样子的故事。然后从故事中听看看合不合理。但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的话，可能就会有点担心说诶，这个人是不是在工作上面比较没有定性啊，或者是他对于适应问题跟解决问题的能力上面会比较相对应比来说比较弱势一点。
所以就是你会慢慢的引导他，然后再从他的回答里面推敲出一些你想要的答案。
对啊，因为我觉得当面试的过程中呢，虽然你聊得很开心，可是你绝对不能太松懈或太放松。这是绝对的。那但我觉得面试也是一个了解彼此的过程啦。说实在，他也没有一定是资方对劳方，或者是劳方对资方的讨好。其实我觉得就是一个双方认识彼此的过程。那你拿出多少的诚意，跟你是不是讲官话，讲冠冕堂皇的话，其实一听就知道了。
对耶。
对啊，就是讲一些很冠冕堂皇的话，我一点也不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也不知道你对这件事情的热情跟想法的时候，我也会对你有戒心，我也会对你有防备，因为那剩下就只能靠我自己脑海中的主观意识来判断了。
哇塞，就是这一集的资讯量好大。的确是耶，就是如果你自己讲出来的答案都是没办法说服你自己的，你要怎么说服别人？对啊，这其实真的就是大家一听就知道。 好，那我想要再问一下两位，就是以面试官的角度来说，你们觉得有哪些离职的原因其实就是真的可以讲，那哪些是不可以讲的？因为其实刚刚有说到说，好像就是不管哪一种的离职原因其实都可以包装一下，好像其实都是可以讲出来的，但我觉得应该有些是真的是不应该吧。
例如说把前主管臭骂一顿这样，
就是比如说是很尴尬的什么人际关系那种
办公室恋情
Oh my god 对吧，
亨利可以宣传一下、嗯、
对，就是我们就会有一集在讨论办公室恋情，欢迎到那个职涯探险来收听
又在宣传一波了。
好，那 我先讲好了、嗯、我觉得太直白的去批评前公司不好的这一切的言论都不应该发生。
嗯，
就是直接讲说哦，前公司很烂，或者是哦，我之前主管是一个烂人，就是这种话非常的 NG， 就是你不应该去直接去批评一个你的前公司的人。
嗯，
为什么呢？首先第一个，你不知道你的现在在面试的人跟你前公司是不是有关联的。
对耶，
通常 HR 跟 HR 之间都还是有一些人脉跟联系的，是非常紧密的哟、
嗯、
是非常紧密的哟
嗯，
然后再来是也会有一些猎头顾问也会跟 HR 的关系也不错、
嗯、
所以当你今天在职场之间转换，你有一个不是很好的名声的话，说实在我只要一通电话我就会知道你在面试跟我讲的是真的还是假的。
哦天哪，
鼓励大家在职场中不要干坏事、
嗯、
一定会被抓包。
嗯嗯，
特别像是我这种人我就一定会抓出来
你这种人是什么人
可能有侦搜背景
刚刚亨利说到就是 HR 跟 HR 之间的关系很紧密的时候，就是贾斯汀眼睛张超大然后狂点头、欸、那贾斯汀你有什么想法吗？
哦，其实 我有一个例子哦，我之前就是公司有录取一个PM， 然后、嗯、这个人他来了之后没多久我就收到了就是 一通电话，结果是他在进来我们公司之前他就是在别的公司也有投递履历，然后、嗯、那间公司的总经理，
嗯，
然后就打来跟我说，他其实讲的也很小心，但他终究就是要确认这个人、嗯、他是不是有来我们公司上班，然后怎么了这样子。那当然内容就是因为这个人的风评没有很好啦，
哦，
对，然后这个总经理还收到了就是其他同业的消息，所以他就说，哎、欸，他说要来我们这边上班呢，我说可是他已经报到一个礼拜了。对，
天哪！
然后对，所以从头到尾就是，看来他也不是很诚实的一个人啦。
哦，
对，那他也就分享了这个他收到同业的讯息给我，然后我说那他说什么时候去你那边报道，对不对？他说下礼拜，我说好，那我看下礼拜会不会来上班。
对啊，因为诚实这件事情真的是对于就是 integrity 在工作之中是蛮重要的。
嗯嗯嗯，
哎、欸，不好意思，我想知道结果嘞，结果下礼拜怎么样了？
没有结果这件事情我也是先让我老板知道了，
嗯，
对，然后老板觉得不行，当用人之际赶快先留这个人，然后我想说、
哦、
哈但因为真的没有人了，所以老板就决定先留这个人了。
嗯，
他就是先试探性的说，哎，你不会去别的地方吧，大概这种，然后找他吃个饭什么的这样子、
哦、
礼拜五晚上的时候，对，
好精彩的故事哦！
我从头来就坐在旁边、okay. 但看着这一切发生，我就觉得哦，要演到什么时候呢？
天哪、啊、天哪、啊、我刚刚听贾斯汀讲故事的时候我眼睛整个发光，超认真的在听他讲故事，好精彩哦。
贾斯汀感觉也是很小心翼翼的在讲这个故事，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我听的也好紧张可是又很想问
好了，那其实我刚刚听到就是亨利的回答，我应该就是得到一个结论，就是你要讲任何的事情应该都是要以客观的角度来讲的，就是避免用自己主观情绪来带入，因为就是面试官你也不能确保他会不会认同你这个情绪，对，应该这个应该是一个蛮大的一个宗旨吗？
嗯, 我自己会觉得人难免会有情绪可是你要试着把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用一个尽可能全貌的方式来呈现，会对你也比较有好处啦，会让别人比较了解你的处境、嗯、如果你都只是情绪的诉求的话，别人只会同情你跟可怜你，但是不会录取你。
嗯，哦，就是如果你只是一昧的去传达你的感受，但是对方不一定会接收到，或者是对方想不想接收到，对，这好像也是一个要考量的点。
没错没错，所以就是考验你如何去说故事跟去其中去铺陈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了。
哦，好，那我想再问一下两位，就是以面试官的角度来说，你们去询问求职者就是空窗期的用意到底是什么，就是为什么要问这个问题？
如果以我的想法，我当然是会确认这个人到底有没有就是好好的活着吧，认真的朝自己想要的东西迈进、因为其实刚才 Henry 讲到一个很重点的，就是这完全等于他的个人特质。
对，
那他会怎么做这件事，或者是他这空窗期假设一年，然后他说他都在家看漫画，那我也不一定会马上打枪。如果他就是立志要看完这一就是
一整套海贼王，
对，我觉得你好棒，你有认真好不好，你还有一个工作计划，每天要 看到哪一页。 OK， 好，那我想你应该在工作上也会有一个认真的表现吧。
他是在做航海王的这个文本研究是不是？
而且我刚刚发现一个点，就是我是说海贼王，然后亨利是说航海王，哎、欸，
这是 generation gap， sorry。
就是天哪，就从这种小地方发现的、欸、
你还把它点出来。
我还把它点出来，
无所谓啦，
我好不会看脸色。
反正我是高年级实习生啦。
一直讲然后就是安海瑟薇，到底要 Q 几次、欸、
之前没有在科技节讲过这个、
欸、对耶，那大家去先去听一下亨利的 podcast。
哇，你今天狂打广告耶、欸、
对啊，必须的吧。好，那就是刚刚贾斯汀的回答有讲到说，其实就算他是回答说只是他是在看漫画，但其实也可以从他这个回答去推敲他是不是一个有计划或者是有朝着自己的目标去努力的人，是这样子。那亨利呢？
如果是我的话，我会觉得是在确认他为什么要来工作的一种 motivation， 动机是什么。
哦，为什么结束那个空窗期？
对呀、啊，因为其实我觉得所有的改变或者是不变其实都有它的意义在的。比如说你为什么要在现在找这个工作，我相信应该是所有的面试的面试官都会在意的事情。你会带着什么样子的动力，你会带着什么样子的动机跟热情来加入这份工作，这是非常重要的。因为我们没有一个人会希望说哦，他来只是混吃等死的员工就进来。
哦，对，
我们也是要就是努力的求生存啊。所以如果你的战力不足或者你的战斗力不足的情况下，那请你来的话其实会拖累整个团队的。
嗯嗯嗯。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情况下，我会更倾向是要找到一个他现在对于工作非常有激情跟激情。他对工作非常有热情跟积极的状态，然后是这样子来进入公司的。
嗯，还蛮酷的耶。因为以前听到为什么会有空窗期好像都是在讲为什么开始，
对，
但是亨利提供的思维是为什么结束。
好，那接下来我想要询问两位，就是对于履历空窗期这个问题，你们觉得什么才是完美的答案？那我们先请亨利。
这个问题的答案呢，我想到一个我以前在大学的时候一个国文老师讲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有趣。他说没有选择也是一种选择。
就直接就是倒抽一大口气耶。
好，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我在抽什么。
好好好。
然后呢这个老师的名称叫谢景贵玉，然后在辅大教国文课。那我觉得其实没有一定的答案叫做真的叫答案，说不定你在其中你是一个非常迷惘的过程，我觉得也没有关系。我倒没有觉得说人生会有一定在任何一个阶段你都是非常明确知道你要什么的。但其实就是端看于你如何去呈现这一段过程发生了什么样子的事情。好比说这半年虽然说我离开了，然后我觉得我找回了我的生活，然后可是我对于我的未来还是很彷徨，所以我试着去做什么东西去找到我自己。即便是这种绕远路的这种探索，其实我觉得对于面试官来说也会觉得你对于你自己的人生是有在负责的。
那就要不要先说一下在倒抽什么口气。
就是呢，我们在上一集断舍离的时候有提到说，对于情感的断舍离，我自己的做法是很多时候你并不是有意识的说不，而是你藉由每一次的都觉得哦不要好了，而逐渐的形成一个不。然后在录完音的过没几天，我就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一个我还蛮欣赏的前辈在讨论关于女生选择要不要生小孩这个话题。然后他自己的经验是他一直在逃避那一个做决定的时间点， 因为女生就是会有年龄上面的急迫嘛。可是她发现虽然她一直没有明确的说她不生小孩，可是她借由她每一次逃避去做这个决定，她其实就已经做了一个决定。然后我就觉得哇 Sammy 我们也是蛮有质感的。
对啊，我们就是一个深度思考的节目好不好？
哎，不是应该是我讲出经典名言吗？
直接抢走那个光环。但其实就是也是回扣到我们的之前在讨论，就是接受每个阶段的自己，彷徨的自己也是你，然后有目标的自己也是你，这样。对，那还是想要问一下贾斯汀的想法。
所以我认为就是你没有所谓什么叫做完美的回答了。
嗯嗯。
你现在看就是面试官问完你之后，然后你讲的可能多年之后你再回想，会觉得我怎么讲了这么蠢的话。
哦。
对。就但人生就会一直前进嘛。
对。
对。所以那都是你自己啊。
嗯。而且我觉得如果有时候过度包装那个答案，反而可能造成对方对你的误会，那之后他可能就会反而埋怨你说，可是你当初明明就是这样讲的。
哦。
对。但是你当时的回答并不是真实的你自己。
嗯嗯。
我觉得这样其实也是蛮造成双方的困扰的。
其实我在前面几个工作里面都被我就是朋友们讲说我好像在跟老板或者跟工作谈恋爱。我觉得工作大概就是这种感觉啦。就是，
哦，
所以你在面试的时候就很像是你在发一个告白信，你在就履历，对，你跟你的工作正在告白。
嗯。
然后面试官们可能就是他的这工作的朋友们。然后亲戚们，然后再帮忙决定说，哎，他到底适不适合你啊？那如果不适合，那你对啊，你就是希望讨这些你喜欢的对象的朋友们、闺蜜们喜欢，然后最后取得就是跟他在一起的机会。
嗯。
那所以在这过程当中，你可以尽量不要表现出不像你真实自己的那个样子。
然后就像是就假装你在追求一个对象，然后就是把自己包装的多完美多完美，但其实。就算你真的跟那一位交往了，但后来就还是会暴露出你的原
形
啊。对啊对啊。然后的确是这样，就是贾斯汀点头如捣蒜。
就看你是要一直装还是你要收拾那个被揭穿的结果。
哦。
对。然后我个人觉得后者很累。
啊，
前者也很累，所以我就干脆一刚开始就不要装。
对，好像的确是这样子，没错。好。那我最后想要再问两位，就是你们觉得年资跟忠诚度真的有关联吗？那我们先请亨利。
我想要再更确认一下你想要询问的这个关联性，是指我在这间公司做的很久表示我对这个公司很忠诚吗？
对。
我不觉得是这样。
哦。
因为呢，我讲一个在履历上面呢，如果我今天看到一个人，他工作在一间公司可能工作七年十年，然后他离职然后来面试我的公司的话，其实我会问他说你为什么选择在这个时间点离开这个公司。但是我听到大部分的人并不是跟忠诚度关联的，比较是他在职涯上面没有想那么多，然后就不知不觉做了那么久。
哦。
就是如果是这样子回答的话，我会觉得哎，有点担心。就是你是不是一个比较容易安于现状的人，因为我以前的公司是一个新创的公司嘛，那它对于资讯跟所有的改变是非常迅速的，那你从一个相对比较安逸的环境到一个变动比较快速的环境的时候，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担心有没有 culture fit 的问题。
我很同意耶，我觉得不是忠诚于那间公司，而是忠诚于那个生活状态。然后你在那间公司可以满足你当下喜欢的那个生活状态，但不代表你真的忠诚于那间公司。
哦，但那个是不是就是也跟你那间公司跟你要找的人才是什么样子也有关联？
应该是说，我觉得忠诚度比较像是一种，回到刚刚这个 integrity 的事情，就是你不会做出伤害公司的事情，我会比较把它定义成所谓对于公司的忠诚度。但是我在这间公司赚钱呢，比较是一种合意的行为。也就是我同意我跟你交往啦。这概念就是。
然后他付钱给你吗？
对啊。你不觉得就是如果我们就是如果工作很厌世的情况下，你就换个念头，就是其实我也只是被公司包养啦。
OK，
这样子会不会比较开心一点？
这个要剪掉吗？
每次举例都会就是举到这个部分。
很会说明，很会说明。好，那贾斯汀有什么想法吗？
你有没有看过就是一些比较老的公司或大企业，然后里面有一些肥猫。
嗯嗯。
他们就是也可以在里面做很久，但是 对我来说这完全不忠诚、
哦、
你对不起你的这个位置，然后 就是说我说如果对工作摆烂的话啦，那你对不起你的这个位置，你对不起你的同仁，因为大家就是在同一艘船上同一个队伍嘛，所以、嗯、你没有做好你的事，你在偷懒、
哦、
所以时间跟忠诚度真的是两回事，忠诚应该是对跟你一起奋斗的人，
嗯嗯，就是你有没有对得起你这个职位或者是你应该要做的事情、哦、
还有 Henry 刚才讲的就是这个生活啦，就是你自己、
嗯哦、
而且这件事情会从他的 performance 里面去交叉比对，他在这边工作这么久没有什么特别亮的成绩，而且都是团队的成效的时候，你就会打一个很大的问号，那你到底做了什么
啊、哦？有懂有懂有懂，
刚刚贾斯汀说忠诚是对和你一起奋斗的人，我就突然觉得好热血哦
怎样
很热血啊，
整个燃烧起来，
很像在谈恋爱啊
就是这个爱情这个话题就一直贯穿的、欸、就明明就不是在谈爱的，就一直用爱情来举例
可能因为我们有亨利
对好，那在今天这一集当中呢，我们谈到了撰写履历时有哪一些可以或者是不行，还有低于三个月的工作可以放到履历上吗？那最后我们也延伸到年资跟忠诚度之间真的是不是有关联，那最后想要问一下乔，有没有想要跟我们听众大大们说的
就是我觉得人生的前期就是真的很多尝试是必须要花一些成本的，然后我们大部分的人都是越年轻的时候机会成本越低，所以可能也不免俗会有这种就可能三个月工作经验啊、嗯、然后像我自己也曾经有过空窗期，当下我真的会觉得还蛮烦恼的，可是我在面试的时候也是选择还蛮诚实的跟我的面试官讨论，那也跟他们分享说我怎么样检视我这几个月空窗期带给我的影响，那他们也并没有因此而有什么样的批判、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藉由这个诚实跟对方交流的过程中，然后你去找到一个接受你甚至欣赏你的地方，我个人觉得这才是职涯就是比较美好的状态。
哦，那其实我今天听完三位的分享，我有得到一个小小的结论，就是其实接纳每一个阶段的你，然后去好好的厘清说你自己的念头是什么，然后真诚的去表达你的需求或者是你有什么期望，其实对方应该是能够接收到的，对，就是总比你在那边讲一些很虚无的那些话还要好对，我自己是这么感觉到的。好，那希望今天听完这集的你也可以透过今天的讨论在求职的路上获得更多的勇气还有方向。哎，你现在有空吗？陪你气死我跟你在那边
最后吃螺丝
不行，再一次。哎，你现在有空吗？陪你聊那些大人的成长课题，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拜拜。
哦，我也要讲拜拜吗？拜拜。